今天的课来讲的这个地方。那么下面有些时间呢，我们可以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说，请问爱别离苦，属于变苦还是苦苦？爱别离苦呢，应该是属于苦苦，它是爱别离的苦已经出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是这个爱别离苦本身它应该是属于苦苦的范畴。然后没有分别的时候啊，就是说爱别离嘛，就是说他的这个爱没有离的时候，那个是变苦啊，那个是变苦，因为变苦的本性是快乐啊，是快乐，还没有变成痛苦的时候，那个还是快乐的状态，它会变化。这个方面的话是这个是变故，所以说爱别离当中的一种这个正在集聚的时候啊，相爱的或者说喜欢的相爱的正在集聚的时候，这个是变故。但是爱别离的已经别离了，这个是苦相出现的，这个叫苦苦了，是这样的，以苦为苦。第二个问题说，有些人认为佛菩萨感受果报只是显现，并不是真实的，故无法证明因果不虚啊，这种观点对吗？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佛菩萨的果报呢是显现，这个佛是佛陀的一种这个是显现，菩萨的就一地以上的菩萨，他按照宝心论等的观点的话，他也没有生到病死的，所以这个方面也可以算是一种显现这样的。当然虽然出地以上的菩萨还没完全从因果当中没有从因缘当中因果当中出来啊，但是他的一种这个恶业的果报呢，他这个方面可以控制的，那么这个方面可是显现。那么就是说是不是就没办法证明因果不虚呢？这个可以证明，恰巧就是这个可以证明的。为什么可以证明呢？因为因果不虚呢，它有很多证明的方式，是吧？它有很多证明方式，对凡夫来讲它有证明因果不虚的方式，对圣者来讲也有证明因果不虚的方式。怎么样证明因果不虚的方式？佛菩萨显现，这个就是证明因果不虚，他有这个显现这个能力，就是他修了善因得果报，就是我没有果，我已经从这个果报当中处理了，这个就是他的一种能力啊，是吧？他这个是他的果，他这个果从哪里来的？这个果是他修菩萨道来的，修善缘来的，所以他这个就佛菩萨不感受果吧，他只是显现，本身也是因果不虚的一种体现。如果你不修这种菩萨道，你就没有这个能力，你就没办法成佛成菩萨，你就没有能力显现，就是说显现业果哈。这个地方我们说他没有业果，他只是示现。那么这种示现业果，它是一种超能力，它是一种超，一般人做不到的，一般人哪有能力去示现业果嘛？他能够示现业果，这个能力从何而来？这个果报是从他在因地的时候认认真真的行持六度四摄，认认真真的实践了菩萨行的因得到的果，这个难道不是因果不虚的证明吗？这个就是因果不虚的证明，只不过它体现的方式和我们认为的那种不一样。我们认为的因果不虚一定是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凡夫人的因果不虚，是吧？他是这个他跳不出去，这个因果他跳不出这种因果，他当然就要实现了，这样去体现了。但是佛菩萨是另外一种因果不虚的一种体现，他从这种世俗的因当中出来了，他是修持解脱成佛的因当中出现了佛果，他的能力是从这个因来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就是说是去解读因果不虚的，我们要眼光要放远大一点，或者说长远一点，或者说广阔一点，这个时候才能够知道什么是业果不虚的原因，或者它的一种本性。所以佛菩萨的这个它不是业果虚化，而恰恰就是业果不虚的一种最好的体现。第三个问题说，请问修前行是否每次都需要念诵开显解脱道？如果观修和上师瑜伽没有时间在一座中完成，那么先观修引导时需要加念开显解脱道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在修这个前行的时候，最好是念一次啊，就当然就是说每次都不一定吧，反正早上念一次，晚上再回向，这个也可以，反正就是说是念到这个那个主要修家行的地方的时候，就一直修，中间休息的时候也不再念后行，也不从前面修，但是到晚上睡觉之前修完了，我就做一次，把后面的仪轨念完之后做这回向，这个方面呢最好是每次都念诵一次这个仪轨。因为这个仪轨它里面有很多提醒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念仪轨的时候呢，你在虽然在修五加行，但是仪轨前面它有四共同前行的提醒啊，你念的时候提醒我们侠满难得寿命无常啊，业因果，当你观想到念诵的时候，你就提醒自己应该以出离心四次的修这个法，这个时候其实必要性很大，这样的。即便是就是观修上师瑜伽没有同一座修，也需要念一次，即便因为我们上师瑜伽它也是需要出离心菩提心等的 那就说是有来这个摄持的念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菩提，没有出离心啊，没有菩提心啊，也许我们修的上师瑜伽不一定和上师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念的时候呢，就能够提醒我们，因为它这个法本它就是一个提醒提示嘛。当我念到这个的时候，出离心的时候提醒自己升起出离心；当念到皈依的时候，提醒我应该皈依；念到发心的时候提醒我发心，然后进入到了上师瑜伽。我就开始就是在这种前提，在前面好好的把自己的心引导到了菩提心的情况之下，在这种状态当中再进入上师瑜伽，那不就挺好吗？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仪轨呢，其实都需要啊，都需要念。上师们在安排在编这仪轨的时候，上师们让我们念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很深的考虑的。第四个问题说，56课第一题的公案是因为如意树而发生战争的痛苦是公案吗？还是因为阿修罗女而发生二次战争是公案？都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第一题的公案是什么？56课第一题的公案，因为如意树而发生战争的痛苦是公案吗？这个都可以吧，我想像这样的话都是可以作为公案，反正就是说到底哪一个是公案哪个不是，其实都是一种案例吧，都是事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也是因为如意树发生的，也是因为阿修罗就抢夺阿修罗女而发生的，是这样，都是可以是一种公案，就看自己是哪个方面去理解啊，两个理解都可以啊，都可以是公案。然后呢，第五个问题说，请问您，第六个一指上师和，二一指上师有什么区别？什么丙六？我看一下法本，前面是总，应该是前面是总科判啊，前面是总的科判，然后下面是应该是分科判啊。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后面那个呢，应该是它的一种子科判当中出来的啊，应该是子科判出来的，所以前面是一个总的科判，它那。总课本当中就是说丙六一指上升，它里面就讲的是就分了两个大的嘛，一个是一事的必要，一事的次第，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二个课本当中的这个一指上升呢，它是属于在次第当中分出来的，是这样的。次第当中分出来的话，就是说是应该是第二个课本当中分出来的子课本，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它的一种内容呢要窄一点，前面那个呢就大的那个呢要广一点，是它是一个总的这一品的内容，然后下面那个呢是属于一指上师次第当中的一个一指上师，就首先观察完之后一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范围呢有这个广狭的不同。第六个问题说第六个问题第小问，阿修罗其中胎生者为人道所摄，湿生者为旁生所摄，化生者为天道所摄，卵生者为鬼道所摄。第二呢，是阿修罗是生活在阿修罗的区域吗？例如旁生和人可以生活在一个空间，人间有阿修罗吗？那么前面第一个小问呢，就上次我们也回答过啊。现在因为有六道和五道轮回之说，如果是五道的话，它就是阿修罗道，它就是归于其他道所摄了，它就没有单独再安立一个道，是这个意思。阿修罗是不是生活在它有一个主要的区域？有个主要区域阿修罗道，那有些呢就是和天人混居的，有些时候呢是和这些旁生混居的，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有些是生活在海底的，有些是生活在这个靠近三天，有些是在半山腰。就像这样的话，它就说是，但是主要的区域还是在半山腰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仍然可以有它自己的空间，但是有一些呢也是散居在其他的一种道当中。然后第七个问题说，请问在修前行的时候，如果暂时时间不够修一座完整的前行，上师瑜伽正行观修，时间仅仅够做一次观修，或者顶礼德，那么开心解脱的是否得作为前行仪轨念在前面？那刚刚我们讲的话，不管怎么样的话，就前面念一部分，那中间呢你可以念这个，那后面呢再把它接上去就可以了。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是没有时间的话，就一天念整个一天念一次就可以了。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可以就念。但是如果这个地方说时间不够的话，咱们就是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念一次完整的这个前行的观修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前面念也可以，看就是作为前行仪轨念在前面，这个是可以的。第八个问题说，卧雪请的佛像在游地中一个胳膊断了，人家不退换，我该怎么处理呢？这个呢就可以请那些有手艺的人呢，把它就是说是重新的去修复好，修复好。像这样，因为有些 有些就是有些工匠啊，或有些人他手很巧，手很巧的，他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把它重新的修复，啊，通过浇水也好，通过其他也好，把它修复好，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修复好之后呢，仍然可以当成佛像来供养，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在学院的时候也有很多，在学院的时候有些瓷像啊也是破损的，破损之后呢，有些好像一个牙医吧，他就用他的一种这个做牙齿补牙的那些材料，然后就把这些佛像的那些断掉的这些地方修复啊，这个也是看的也有。然后修复好之后呢，就上色啊，反正就还是可以修得比较好的。但是完完全全的和这个原本一样的话，有也许有困难，但是呢也可以尽量去修复嘛，这样的。第九个问题说，墨学是2014届的在修家行上找或是从为有从未见过的小虫子，灰色的，身上有光泽无足出来爬行，请问法师是什么原因？给他皈依念观音咒可以吗？这个肯定首先我们要给他皈依念观音咒，不管他是不是菩萨化现的，还是真正的一个友情，但是呢我们通过善心呢给他皈依啊，念观音咒啊等等。这个呢也许就是说是你在修家行，他来那就做得点加持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菩萨是不是变成那种虫子的加持你啊，这个不知道啊，也许是有这些具体的原因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呢，给他通过慈悲心给他念皈依啊，念观音咒啊，然后发愿给他做一些短暂的发愿啊，这个方面呢其实应该可以的。不单单是这个，不单单是你在修行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有光泽的虫子出来，就是我们要给他皈依。其实呢应该习惯性的看到很多虫子的时候，家里面出现任何虫子的时候蚊子苍蝇也是一样的，给他皈依，给他念观音咒，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挺好的。这个很长的问题。第十个问题说，难陀是根据世尊的神变看到了天人跟地狱的情况，升起了无畏的出离心，那么佛陀带他看到天人跟地狱的果报，是他在心没有真实出离时未来时将出现的果报，那么在他看到这些情况后就真正的修行，那么那些佛陀带他看到的天人跟地狱的果报就消失了是吗？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三世并存的，过去的造业形成的现在，现在的所作又造就了未来，那么时间可以穿越吗？既然可以根据现在的改变未来，那么可以通过神通回到过去改变现在，这些当然不行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穿越是现在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说是希望能够穿越到过去改变现在的情况如何如何，但实际情况来讲的话，过去的话早就灭了早就不存在了，没办法再回到过去去改变什么。那么人三世并存的情况也是没有的。这个就是阿难尊者这个呢，他并不是三世并存，他只不过就是说有些天人的寿命很长，天人寿命很长嘛，反正就是说人间的几十年他可能就是一会儿，他提前做个准备也没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因为在天人的境界当中感觉当中，他们的一种他们本来的寿命是很长的，所以说他们看我们人间的有几十年就非常短很短，所以说难陀要来了我提前做个准备，这个也不是说他提前就出现了后世的原因，是地狱的众生的地狱的寿命比天人还要长，所以说我们就天人的寿命那么长的，然后你这么早做准备，你开始烧，你在地狱就开始烧锅了，开始刷锅了，就准备迎接难陀堕落了，现在别人难陀还没升天呢，是吧？你现在就开始刷锅了，你会不会浪费柴火啊？不，你如果把这个锅烧坏了咋办？其实就是我们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天人的寿命远远比人间的寿命长，所以他做准备刚好啊。也就是说，你天人把宫殿打扫出来，刚好打扫完，难陀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呢，下面地狱已经开始准备了，因为就是说天人的寿命比地狱的寿命一比较起来又短多了。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是准备好，刚好难陀尊者就下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个不是说那种先是算是怎么样，他而且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一种时间寿命的长短，因为他的寿命短，相对来讲寿命短，所以他看起来我们说几十年，你现在这么早做准备了，现在了怎么办，其实是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很短的时间。那么就是说是那种天人的那种寿命比如天人的寿命的一个自寿一千年的三十三天的自寿，自己的寿命一千年的时间和地狱的那种比较起来，它也很短，所以现在的话他们提前做准备刚好就可以，是这个意思主要是这个我们从这种比较起来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其他的一种可能性呢？当然有其他可能性，说就是佛陀就是为了调伏难陀尊者做了化现， 啊，这样的。佛陀划线一个宫殿让你看，这个就是以后的宫殿。佛陀在地狱道划线狱主说，这个就是你以后的归宿。这个佛陀他有这个能力划线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所以说呢，不管从哪种解释都可以，他不会是说人的三世并存的，这个是不会有的。最后一个问题，然后说是这个我家提供道场，师兄们在我家共修后，我供护法的食品没有舍出，只是把供品撤下了放在一边。我孩子放学后饿了，看见食品就吃了，当时没有在家，怎么补救？这个应该说是如果不知道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以后补救的话，就以后要注意，因为这个必定吃了也不好，是这样的。因为当然护法神嘛，有时候我们供养的社会护法，不小心吃了一下，他也不会怎么样，就说是这个做障碍啊、违缘啊，这个不会。如果是世间的鬼神呢，有可能，世间的鬼神的心胸很狭隘，所以你把他的东西吃了，他可能也会不高兴。但是世间出世间的护法应该一般不会，但是我们不要养成这个习惯。就以后的话，就是说供品供完之后呢，尽量就妥善的，要不然就是拿出去，要不然就保存好，或者给小孩子说这些哪些能吃的，就不能吃，能吃的放在一个地方，你就这个地方是能吃的，那个地方是不能吃的，啊，给他说好之后呢，以后他注意就没事了。然后呢，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就是说补救的时候以后注意，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就在护法神面前做一个忏悔就行了。啊，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做了忏悔心安呢，我们就做个忏悔。其实真的来讲的话，出世间的护法神他应该不会在乎这个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这样做了好一点，我们就做一个忏悔，然后以后呢就注意就可以了。这样。好，那么今天问题就回答到这儿啊。下面我们就做回向啊，回向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啊，利益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我们已经念诵回向。无论地狱当觉日不女陀罗尼不迦南婆须将提伽罗揭王龙舍巴，自比丘尼作阿哲罗修。